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今天是2024年4月1日，欢迎来到囧囧电台。今天录音的时候声音差不多恢复了，然后在此之前真的病得蛮严重的，如果上次的声音让很多人听起来感觉不舒服的话，我感到非常抱歉。声音好了就迅速归队。上个礼拜就有人私讯跟我说，虽然现在囧囧有声每一集的资讯含量还蛮高的，他其实也很喜欢有一些主题，可是呢就是有可能是他对于我更真诚的或者说我比较脱序的表达他更有感，也许是因为他平常听 podcast， 当然有听知识类的也有听闲聊类的，可是特别喜欢我的感觉是我好像就是闲聊然后顺便带一点知识那种感觉。哦，我懂了，我懂他的意思啊，就是认为囧囧有声系列有一点太过严肃太过正经八百了，而且因为每次只讲一个很集中的主题，那就有可能是他那天的主题哦，他并不是那么有感触，并不是那么感兴趣，或者说其实有点听不懂，那整集来讲就很无聊。也虽然幸好说我们现在更新的频率比较高，可是然而他还是会感到有点可惜，就是啊，我好不容易等到了一集，然后他感觉他没有办法听到他真正的喜欢的囧囧的那个以往的发挥，然后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抱歉。像这样子的老听众，你们有可能在听我有时候放上来的直播，甚至是跟其他同行的访谈，你们会觉得比较有趣一点。那我也必须要就是为这件事情说一声抱歉啦。其实我大概知道呢，怎么样的 podcast 的内容它一定是受到更多人欢迎的，那我现在会把它调整成这样子，主要是因为我也知道我能够用的时间就这些，那我希望可以把我的产出效益最大化。比方讲就像是你们可能看到其他的创作者，像是志奇七七，他就是很商业化非常的彻底的一个例子啊。你们可能看到他把同样一份稿，那是由他的团队这样量产出来的，那这份稿件除了做成 YouTube 影片，然后也做成 Podcast， 然后也做成可能短影音，把它用在很多很多的平台，那就是都重复的内容，因为这样子他们才可以在同一份劳动榨出最多的用途跟流量嘛。那我以前不太会这样做，你们可能会看到我虽然有很多很多的平台，可是我在每一个平台所产出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我就是比较龟毛一点，我认为如果是我的追踪者的话，他可能会每一个平台都追踪我，其实不觉得他们会希望我每一个平台都就是发一样的东西，那他们追踪就没有意义了。而且的确呢，每一个平台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比如说我会觉得 Twitter 啊或者我的个人脸书账号比较适合发一些比较非正式的碎碎念哦，可能就有点像是一些小抱怨啊比较私人的东西啊，然后脸书粉专呢就是可能比较正式的文章啊业配文章啊，然后 YouTube 影片就不要讲， YouTube 影片一定就是可能再更正式一点的作品嘛。Threads 的话呢，那它是在 Facebook 跟 Twitter之间的那样子的小短文，但是呢因为我也意识到我这样真的要花太多的时间去产出内容，然后实际上我的追踪者肯定不可能每一个人他们都每一个平台都追踪，然后因为演算法的关系也有很多人其实是就算我发了很多次他依然看不到这样一篇内容，所以我就应该要顺应潮流是把同一篇内容然后发很多次。同时呢我也为了我的变现考量，所以我把 podcast 是要专门设计成它是一个写出来的文案，然后这个东西它是有办法去延展成 YouTube 的一个短片，甚至在以后会收录到我的书里面，我是做这样的计划。所以囧囧有声就比较没有那种以前的就是比较即时性那种随意的感觉就没有了，因为像那样子的话题就不太适合放到书里面或者是集结成册，它不太会有更多的发挥空间。而且如果它是即时性的东西的话，那很有可能等到我2个礼拜3个礼拜后要 要再把它做成影片，它就过时了，就可能会没有流量，所以话题才会干脆的把它做成一个无论什么时候看还是听都会蛮有价值的这样子的作品。那对于某些人来讲就会觉得吸引力不太够。好，那这是我的想法，我花了有点长的篇幅来解释这件事情，各位就知道作为一个职业创作者要考量的面向真的非常的多啊。其实如果我想要再省时间，就是再商业化的彻底一点的话，我应该是直接就把文案录制成影片，然后把影片的音频导出就放在 podcast 的。可是我知道在影片中录口白的那种方式跟 podcast 的这个感觉真的不太一样哦。我不知道你们习不习惯啦，但是我个人真的不喜欢那种念稿的感觉。我觉得 podcast 的就应该要及时发挥，要让人更有一种很自然闲聊，我想到什么就说说什么的那种，不要很严谨的感觉哦，这是我个人喜欢的。那我觉得做一个作品如果我自己个人都不喜欢的话就失去了意义。好，那讲到今天要聊的哦，今天要聊这个东西其实还真的蛮及时性的，但是我想一想这个东西呢，它也算是有点尝试在里面，即使这个话题过了之后我相信对很多人还是有帮助哦。我们今天来聊聊高股息 ETF 00940，嘿，大家有买吗？听我的节目的人如果稍微就是你们对财经的时事稍微有一点敏感度的话，应该知道其实应该从去年以来吧，去年以来台湾的这整个财经界就是已经陷入了高股息 ETF 的风潮哦，因为00919它发行以来的绩效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导致这一次00940它是这次募资应该是确定会突破3000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笔资金的大怪物，今天4月1日它就要投入市场了。可是呢在此之前的前车之鉴就是同样也是高股息的 ETF 00939则是在发行之后连续的破发，大户买了之后想赚那几档，连续好几天大家看到那个尾盘啊，什么874 874 174 874，哇，这个他这个敲的张数哦非常的有攻击性哦，看到00939的下场是这样，那已经申购了00940的广大人民群众可是如坐针毡啊，所以真的好多人来问我说，我靠，现在脸书的自救会都已经先成立起来了，是不是真的不妙啊？好，那请大家不要慌，我简单解释一下。那首先呢，关于高股息 ETF 到底好不好哦，我们说这个 ETF 好不好，包括之前美股大红大紫的 ARK 在内的各种 ETF 哦，那它都是一篮子股票，可是它跟指数型 ETF 真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好歹它是根据的某种策略去收集起来的一篮子股票，所以它当然风险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分散。那至于说好不好呢，我觉得这是要看你是打算要怎么样去操作它，就比如说你可能是买某一个产业的 ETF， 目前至少可能3到5年内这个产业应该是大有前景的话，那你至少放久一点或是定期定额，反正就是想清楚看清楚知道自己在买什么，放下去问题就不大哦。重点是你已经知晓会有风险，就比如说现在 AI 很火爆，可是你买 AI 概念股，第一个重点是它是 AI 概念股，可是实际上的营收获利到底有没有出来。第二点要考虑的就是你买一家好公司哦，当然你就会预期它赚钱嘛，可是问题是如果你买错了时间点，比如说它都已经涨了连续好几根涨停板之后，然后你才去追它，一定还会有休息哦，有修正回落的时候，那所以如果你入场的那个点根本就错的话，那你买一家再好的公司还是会赔钱。只不过 ETF 相对来讲，因为我们毕竟就是已经分散的目标，而且你看好了是要以长期投资为目的，那我会觉得你把闲钱，就是它不是你的救命钱，不是你的紧急预备金，你已经先准备了半年一年的生活费，然后这笔钱是确定可能好几年都不会用到的，那笔钱拿来配置在高股息的 ETF， 那我会说总比满手现金好，也总比你全部的钱都放在定存好，这个资产配置是对你未来的资产增值是会有一些帮助的。可是呢问题是哦，就有些人可能听到一些财经专家或是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网红号称说高股息 ETF 就是哦这个利率比定存好，讲这种话，然后就误以为高股息 ETF 一定是稳赚不赔，那这样的心态就很可怕。我要再次强调，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股票殖利率不是银行定存利率，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说买股票的回报一般包括股利和股价变动两个部分，殖利率就是反映了股利的部分，实际上呢你买股票会得到多少投资回报是需要考虑进去股价的涨跌。我再说一次哦，股价是会涨跌的， 那你现金放在银行里，顶多就是通膨了，资产会缩水。可是呢，投资 ETF 里面包的都是股票，所以你一定要考虑本金的亏损，不可能只涨不跌的。有些人还很可爱，说00940因为发行价只有10块钱，能跌到哪里去？这个就是我要吐槽一下哦。股价再低，它能跌的幅度跟所有股票都一样，它一样会跌 10%， 跌 20%， 不管它是几万块的股票都一样。你承受的损失呢，跟股价它原本便宜或是贵也是没有关系的，而是变化的比例。假设说哦，你投资了10000，那它跌 20%， 你就是亏2000块。如果你投资了100万，亏 20%， 就是亏200000嘛。那投资了1000万，就是亏200万。哦，讲了一堆废话，但是真的没有说什么一张10块钱很便宜就代表不会赔钱很多，没有。你赔钱多少跟你投资了多少有关系哦，你投资的多，那股价下跌的时候你赔的钱就多啊。然后我们接着说下去，现在00940之所以这么疯狂，是因为很多人呢先看到了可能这些年有其他的高股息 ETF， 像是00878、00919好像表现都还不错。可是呢，要问自己两个问题哦。第一，你觉得只是这两年三年是可以代表长期吗？第二，那你又打算持有多久卖掉？通常来讲，我们说存股啦，是应该要这笔钱就是放到退休或是紧急用钱，是不要考虑卖掉的。那我们挑选标的也不是买了之后还在那边成天担心，哎呀什么时候会下跌啊，差不多该获利了结了吧，在那边进进出出的哦。你存股不是这样子的心态，存股就是有闲钱就买一些买一些，存存存，存到你紧急需要用钱的那一天为止。所以呢，挑选标的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它长期表现稳健。如果有一档 ETF， 比方讲像00950，如果它过去30年40年都是稳定的上涨的，那我们至少有蛮大的几率可以肯定它是否未来10年20年也会继续上涨。我们一定是看以前的绩效来推测以后的绩效嘛，就像是你看一个人他牢不牢靠，也是看他以前做人怎么样，别人对他的风评怎么样嘛。我想现在会突然对00940感兴趣的人，通常来讲你们平时也不会有那么多美国时间去看那个技术线啊，去甚至有没有能力看财报可能都是问题，所以你就部署那个最简单的长期策略就好了。那我刚才说的00878或是00919都没有经过时间检验，他们就是这两三年才出来的，那我就不懂了。已经有绩效很好的00500、00608哦，甚至好吧，真的想喜欢股息的话00056也可以参考，为什么偏偏要选最新发行的高股息 ETF 呢？这个不是风险会很大吗？就是你在评估风险的时候，假如说摆在你面前的选择有只发行了3年的 ETF， 也有发行了30年以上的 ETF， 为什么你偏偏就是要选择只发行了3年的，就是它没有经过时间检验的那只标的呢？我觉得这个心理很奇怪。也许吧，因为00878跟00919表现真的太棒了，可能比00950要好。所以有些人会想，计划赶不上变化哦，我们就买最近表现的好的嘛。如果市场发生变数，我就趁获利的时候马上卖掉，快跑掉就好了。如果有人自以为聪明，怀着这样的心理，真的以为自己跑得掉，结果通常呢，哦，要不然就是小赚以后，等到股价不断的创新高之后你就买不回来了，因为你不敢买，或是呢股价已经跌到超过本来应该停损的那个点哦，跌了 30%， 跌了 40%， 结果就赔到脚麻，干脆套牢在那里了。不要说这是新手小白犯的错，我觉得这是人性，人性就是会常犯这种错。没有人可以预测市场的高低，所以呢我再强调哦，不要进进出出，找一档能够安心抱着陪你稳稳成长20年以上的 ETF 比较实在一点。而这样一档 ETF 其实我真的不认为是仅仅发行了两三年的 ETF 是正确的选择。再说回来了，我一直以来对高股息 ETF 的看法，你们看看不管台湾还是美国，长期以来市值巨大绩效又最好的股票，股息股利都很少，为什么？因为高殖利率和高成长性通常是相违背的。道理也很简单啊，你想想看哦，如果你开了一家公司哦，好不容易赚钱了，有盈余，你把钱全部都分给股东的话，那请问这家公司要拿什么去扩产？要拿什么去发展公司的业务？一家公司它必定是还有机会和空间成长，所以它有必要把盈余拿出来做再投资，然后你就期望它的获利可以继续成长，股价和市值继续成长，这样才会给股东带来最大的获利。然后有一些公司它的股利政策为什么会倾向于把盈余大部分的都分给股东，那是因为它已经确定 已经脱离了高成长期，他的市场份额都吃的差不多了，公司的业务也拓展的差不多了，他就是赚这么多钱，但他至少他的现金流可能是巨大而且稳定的，所以呢他干脆就大大方方的分红吸引股东。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台湾那些传产啊，银行金融股啊，这个就是最典型的，他们的盈利非常稳定，大到倒不了，可是也不太可能成长了，那他们的殖利率通常就比较高。那可能有人就有意见说啊，可是00878跟00919他们不仅股价成长得非常凶猛，分红也很大方啊。哦，是没有错啦，这几年是有一时的风潮，大家不要忘了，台湾的很多中小企业刚好就是搭上了 AI 的题材，结果就变成飙股了。可是问题是啊，这个 AI 的题材你觉得可以流行多久？2年、3年还是4年？那到时候你打算在趁退烧之前马上快把它卖掉吗？而且你有没有考虑到，就是因为这两年成长得太凶猛了，股价有没有可能已经提前反应了？然后呢，这些中小企业大部分也就是接国外的硬软体厂商做代工，那如果不小心就转单了怎么办？有一天不小心这个供应链的时局就变化了怎么办？更别说，好，我再谈一谈00940的最大成分股长荣。哇，长荣这几年真的是非常的风光啊，可是你仔细看一看哦，它从2016年到2023年的殖利率分别是多少呢？2016年的时候 0%， 然后接下来几年分别是 0%、 5.01%、 0%、 0%、 0%、 2.44%、 13.6%、 52.6%。 好，它的分红的确是在近三年来慢慢的水涨船高，可是之前是极不稳定啊。我还没有谈长荣这几年来表现有多么的异常哦，它股价可能会造成 ETF 的净值波动，而且殖利率这么的不稳定，我都不知道投资人你到底哪来的自信觉得长荣它未来一定会稳定配息呢？你只看过去三年你就觉得未来几年内就一定稳了吗？我甚至怀疑这个殖利率有没有办法维持两年都是个问题耶。通常来讲，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股息，那你就去买一些可以稳定配发股息的公司。那我也觉得你去买一些传产的牛皮股、我们讲过的银行的金融股，或是老牌的、已经验证过非常稳固的0056 ETF 都合理的多。至少那些公司他答应了要给你股息稳定配息，他的股价就不会像大怒神一样突然的涨跌停。可是呢，包括很多人现在要买的高股息 ETF 00940，那是把一些科技公司的标股都抓进去了。如果这些公司呢他们能够一直好下去当然好，那我也觉得呢，那他在相对低点，比如说00919发行的时间点是在去年的9月、10月嘛，那时候入场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 timing， 可是现在已经20000点以上了，不是说20000点以上什么高点要居安思危什么的，而是今后震荡的几率一定会比较大，除非你心脏特别的打壳，要不然我会建议一般人你评估风险之后，照理讲真的那么喜欢股息的话，去买0056之类的会比较安心。买这些把中小企业包起来的新高股息 ETF， 这个风险真的有点大。最后呢，我真的也不是说高股息一定不好，可是我发现太多人哦，不知道自己在买什么东西哦，怎么6%、7%、8%殖利率，哇，看起来好赚，就以为这个利息是稳稳发的哦。我昨天才看到有一篇文章，好像是有一个粉专叫做基金黑武士还是什么的哦，这个他说这一套哦，台湾的金融界已经不知道玩过多少次了，在很久以前啊，他们也有发行过那个什么安联基金的8%的债券基金哦，那个时候也是疯狂卖啊，结果、我跟你讲，市场上一箩筐哦，号称7%、8%利息的这些基金，过了这么多年，算到现在，他们没有一个本金是赚钱的，就是他们通通都拿自己的本金来配息。历史数据证明是这样子，我只能说，那当这种商品再次出现，然后太多人拥去买的时候，有很多人是看别人买就买，想要不劳而获。这种心态，你跑进市场来玩，就算今天好运吃到了一个涨幅，可能没有赔钱顺利出场，可是呢，被当韭菜割也恐怕是迟早的事情。以上说了一大堆，也不知道到底大家听得懂多少。我觉得其他的财经 KOL 有些 podcaster 他们其实已经明示暗示有在讲这件事情了，高殖利率跟高成长性真的是相违背的，两者很难同时拥有。那如果那个财经老师跟你讲说这个就是股价能涨然后又可以发股息给你的话，这种话术就有点吹得太明显了。投资之前还是应该要自己好好做功课，各位提醒你们，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也只能度化到 这里啦。今天是4月1日愚人节哦，但是说这些话当然不是骗人的。你们要小心的是，即使不是愚人节，生活无处不是陷阱，天天都有人胡说八道想要推你入坑啊。各位事主请自己小心，我没有要唱衰的意思。如果00940上市之后连续涨得很开心的话，那也恭喜各位了。我们下回见。